啊，我们这堂课是那个课的是那个 EFN3， 是由那个余春杰主任牧师讲的，时间是从那个10:45到12:00。那题目就是有关于家长如何沟通，如何与小孩子沟通的。然后余牧师他是那个圣盖博第一联合会的那个护理工会的主任牧师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请那个余牧师开始，谢谢。
大家好。
好。
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坐下，你们会看到吗？
可以。
好。我是我在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教实践神学15年，2年前才回来牧会，但之前呢，我是在洛杉矶有15年。神感动我回去神学教育，虽然神又不招我回来牧会，但是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你们又把你们带到神学院的教室哈，所以你们如果不介意，我就坐下跟你们一起来学习哈。我是10:00，刚才说那个上个时间是10:45到12:00。那我是希望呢，我会用一个小时讲完，然后给你们一点时间发问。但是如果我在讲的时候你们有特别要澄清的哈，那么你们也可以举手或者说停下来给我们大家一点意见哈。切磋OK， 我已经因为我的教会是粤语教会，所以呢我现在好像又重新温习了讲华语，有时候在脑袋里面可能还有一点粤语的讲法哈，如果我粤语忽然间冒出了粤语啊，你们呢就提醒我一下哈。好，我想跟大家，因为我们是家长和孩子如何与孩子沟通啊，家长和孩子的沟通呢常常有一些的迷失啊，迷失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，但是其实是错的啊，这迷失啊。那么你的讲义里面我没有写，你们想想看，在我还没有讲的时候你们与孩子沟通有什么迷失，听到我讲话吗？听到哈，有什么迷失？我大约举四个给你们听好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父母有答案，啊 ，parents have all the answer， 啊，就是，所以呢，很多时候家长呢就会千方百计为孩子解决一切的问题，结果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时候，不但不会沟通。不但不会与人沟通，反而我们的孩子长大了，我们为他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比如说热学有上学有问题吗，我们为他解决，读书有问题吗，我们为他找好老师他跟同学之间有冲突吗，我们帮他解决好搞定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会不会解决问题？
不会，
因为你为他解决了，父母有所有的答案了啊，这是第一个 parents have all the answers。其实我们没有，有些时候就是在没有答案的时候，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，跟他一起沟通哈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是我们以为是问题是沟通的开始，就是那个 asking question 啊，发问，对不起，是发问，发问是沟通的开始。我们以为说我们要跟孩子沟通吗，我们就问问题了，所以孩子放学回来我们就问他，今天你在那个学校如何啊，老师怎么样啊，读书今天学了什么啊，那么孩子就烦死了，对吧？你的孩子有没有说你千篇一律的，烦死了，反而这个是一个拦阻，这个是一个拦阻。因为有些时候拦阻，因为这个有些时候有些孩子呢，他基本上他累得半死了，他不要你问他问题，他只要你给他点心吃，对吧？他只要你抱抱他让他休息一下， 然后呢，等他心平气和的时候呢，吃饱了，人精神也好多了，也可能也睡了一个午觉了，他才会跟你啊聊聊天。所以发问不一定是沟通的开始，有时候我们要察言观色，啊，不一定要先问问题。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迷思啊？第三个呢是，父母与儿女的言语相同。我们大家都会讲中文，大家都会讲英文，啊，那么你以为我语言都通了，都通了，为什么你的孩子就是听不明白？为什么你的孩子就对你讲的听不明白，是吧？为什么他听不明白呢？因为你孩子的学习方式跟你的方式不一样，有些孩子就吃软不吃硬的，你越说不可以的话呢，他就听不进去了，同意吗？啊，或者有些时候你的孩子呢是视觉的、听觉的，他要看，要看你跟他讲的事情是什么，他要看一下。啊，或者是你的孩子是触觉的，他要摸，他要摸，你这个摸了以后就跟他沟通了，所以尤其是幼儿一定要摸啊。那么这是言语不一样，等一下我们会谈到那个沟通的一个管道，就是要了解孩子需要不同，借着不同的管道跟我们沟通。所以言语，父母与孩子的言语不一定相同，虽然我们大家都会讲英文，在家里语言会通，但是就是不通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父母跟孩子说，为什么我讲来讲去他都听不明白了哈？这第三个，父母和儿女的言语相同，这是一个迷思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当父母说 no， 儿女全是不可以吗？不一定是你说 no 不可以吃这个，不可以做这个，他反你 no 讲的越多，他反抗越多，同意吗？你 no 讲的越多，反抗越多，所以试一试讲可以，可以 yes。如果你做完这些家务，你就可以去朋友的家玩，因为你每一次讲 no 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会说我妈妈不爱我，他的诠释是我妈妈不爱我，所以每一次都拒绝我，每一次都不答应我，对吗？或者你讲 no 讲多的时候呢，你越讲越大声，因为你太生气了，我已经说不可以了，所以你跟你的孩子呢就比赛谁讲的最大声，同意吗？小朋友笑了哈，啊，对不对？你 no 讲的越多，你孩子跟你孩子的沟通就越难，就越难，同意吗？小朋友，同意哈，他就笑了。你看，我可以跟他沟通了。这个是个迷失，是我们常常有的迷失。我再重复一下好吗？请原谅我，我是老师啊，我老师的一定要问你们衡量一下你们听到了没有哈。第一个呢，是第一个迷失是什么？父母都有什么答案？我们要把这个想法抛走。第二个呢，是发问是沟通的开始，不一定。第三个呢，是父母与儿女的语言相同，不一定。他的世界你不一定了解。还有呢，当你说 no 的时候，你儿女可能全是他会测试你的底线，不可以吗？所以我就会跟你越讲越大声。所以我们可能要试一下，要问，讲一讲可以吗？你可以做的，如果你做完这个你可以，我也可以，你做完家务我也可以给你去玩，那么两个呢就变成有商有量了，有沟通了。 父母与孩子沟通还有三个重要的障碍呢，就是父母自心非常爱孩子，父母不了解孩子的需要，父母不了解孩子的感情。我们中国人的小孩呢，就是最以为我们最爱孩子，所以我们爱孩子的方式跟孩子需要我们爱他的方式其实是不一样。我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啊，就是希望他的孩子都长得胖胖的啊，好像养我们家里养鸡的，以前住的家他养鸡的，他希望孩子养得胖胖的，所以呢我们每一个父母都会给孩子吃得很好，对吗？啊，但是我们的小孩是说，我不要你给我吃撑饱，我要你给你不用煮那么多，我要你多一点时间跟我聊聊天，跟我玩一玩，对吗？啊，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沟通呢的障碍呢是，连我的孩子就说，他说妈妈，你呢最棒的一个地方是，你会给我吃最好的东西。我说是啊，但是哈、哦，我要你不仅是给我吃最好的东西，我要你的时间。因为我也很忙，我先生和我都是牧师，但是呢他考试的时候呢，我一定会问他，哎，明天考试了，今天你想吃什么，我就会给他鼓励一下啊，今天你想吃什么。所以我的孩子从小到大呢，他的一个印象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这个好还是不好，他说你最喜欢你也最会给我吃好吃的东西，这个是他说你的爱的方式。我说这个不好吗？好，给你饿饱了啊，你看看一些小孩没得吃，没得吃给你吃你还嫌弃，等你没得吃的话呢你会不会嫌弃。他说这个也很好，不过呢我是要你多一点时间跟我聊聊天。因为我现在孩子大学了，他回来的时候呢，他要有一个他叫 bucket list。 我暑假回来，他在纽约念大学，我暑假回来的时候我要跟你做这些事情。如果他没有约定跟我做这些事情呢，我一下子他整个暑假我就忙完了，就没他的份了。他也知道了，所以这些年来他知道我们很忙，他要跟我沟通吗？他要跟我们有亲子时间呢，他也会要求了。但是以前小的时候不会嘛，啊，他们不会跟我们要求，就要跟我们沟通啊。好，接下来沟通的重要，孩子在想什么？这个是有一个美国教育家啊，斯宾塞他 Spencer， 他说这个 Pandora's box 啊，这个 box。他说这个盒子里面啊，孩子的内心世界好像一个藏满秘密的盒子，在这个盒子里有动物有人物有梦境有情绪杂乱无章的塞在里面。如果你不经常打开来看一看，有一天当你不经意的时候，也许会从里面跑出来一只老鼠吓你。你知道你孩子的心理世界藏着什么吗？你知道你的孩子的情绪有些什么梦境吗？他整天都做什么梦呢？啊，他都做什么梦呢？啊，有些时候他们讲话，讲得好像莫名其妙，尤其是小孩子，小的时候呢，他们有做白日梦啊，有些时候白日梦一直会做到老年都还是在做白日梦啊，因为这个白日梦呢就没有人跟他们聊一聊沟通一下，他这个白日梦啊是什么一回事，反映他的世界是什么。今天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分析这个梦境啊，梦境其实是一个天窗啊。以前我在一个教会有讲过，梦境其实一个天窗，这个天窗告诉你他内心的世界。我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他常常梦见的事情就是他百思不得其解，情绪 打了结，找不出一个出路。所以这个沟通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有些时候有些家里的人，你看我们最近啊，有些时候看到一些小孩子成长在一个非常好丰衣足食的家庭，结果这个孩子成为杀人凶手，有没有啊？就是在这个mass shooting 的时候，他自己孩子杀了学校的同学或者是老师，他里面藏了什么？藏很久了，这个凶手杀人的念头藏了很久了，家里的人呢没有办法跟他疏解，所以呢他只有找这条出路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跟孩子沟通，也要为这些儿童青少年祷告，因为父母太忙了，父母自己本身也有一个这个宝盒，这个宝盒里面也藏了很多东西啊，对吧？这藏了很多东西也没有办法释放给上帝，也没有跟别人沟通，所以呢大家各怀鬼胎了，对吧？各怀鬼胎了。所以沟通非常重要，我们沟通其实是一个教育的方式，纷争往往因误会而起啊。美国这个原子能，就是原子能委员会呢，前主席他说，解决之道呢在于沟通。你要解决你就要沟通，但是沟通呢要从哪里开始啊？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两个人啊，他的沟通是父母孩子之间的爱心桥梁，一个精神科学家说。但是有些时候这里面我们说用 words W-O-R-D-S 看到吗？那个英文要用语言沟通，但是我待会有告诉大家，有些时候语言沟通不了还有其他方式，还有其他方式。真的，我刚才说发问不一定是沟通的开始，你越发问那个心里不安的情绪呢就跑出来了啊。还有发问的时候发问不当，一强烈的人就给你设计死了。好，沟通与关系，沟通需要有一个好的关系，有关系才能沟通，没关系就沟通不来，同意吗？沟通反映关系，沟通可以预测关系，家长与孩子关系良好，将来他们也是还是良好。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家庭，有些妈妈说你去跟你的老爸说，有没有？或者你的老爸说你去跟你的老妈说，其实是隔着一个墙一个房间，就是沟通不来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已经有怨恨了。有些时候呢沟通呢，所以这个就反你关系了。有关系你可以试下沟通，有些是在工作场合也是这样，因为没有关系，在工作的岗位上呢就公开羞辱了人，以后呢更加不用谈沟通了。所以如果很多人就说，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孩子沟通关系好的话啊，你可以预测他跟别人的关系也好。所以沟通其实是治疗关系，将心中的情结解开。有些时候其实孩子只要听父母一句话，我很以你为傲，听等了40年没听了这句话，所以呢一直父母跟孩子都不讲话，视如陌路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等的那句话一直都没有听到。但是如果他讲的那句话啊，眼泪流下来了，心甘情愿啊，为你啊做任何事情。这个沟通可以治疗关系。沟通不良会有什么症状呢？你回去检查一下， 你的孩子就身体语言代表说话语言，怎么说呢？你的孩子你讲话的时候他不看你，或者他一回家打门蹦一声就关起门了，这是身体语言了 那身体语言呢是我不要跟你讲话，我讨厌你，有没有？这个身体语言就代表说话的语言，还有一个形式，这个形式呢就是今天吃饱饭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功课做完了没有？做完了。其实没做完呢也说做完了，因为他知道你要听这句话，做完了，有没有一个形式化应酬一下。还有呢，父母与孩子自言自语的沟通，这个图画呢就是自言自语了。妈妈哇一直讲，好像放了一个用了一个大喇叭来跟孩子沟通，我跟你讲什么什么什么，孩子呢已经把耳朵塞住了，虽然他没有把棉花放在里面，但是他已经心里呢，你讲什么我就是不听了，有没有？你自己自言自语吧，有没有？孩子就笑了他都这个非常明白了，每一个做孩子都经历过这个情形了，有没有？或者孩子呢自言自语，有时候孩子自言自语讲，哎呀，父母都听得烦了，我在烧饭了，我在烧菜了，饭菜都焦了，你在自言自语什么？非常同意，你看今天这个小孩子听得非常开心了，是吧？今天到底呢？牧师猜到了哈，猜到了大家的沟通的方式了哈。这个父母啊，与孩子自言自语，有些时候为什么他自言自语呢？因为他也不会表达，他也不会表达他今天看了什么事，做了想心里想什么，他只是里面呢，就好像那个宝盒里面呢，所有的珠宝都翻出来了，这边掏一件，那边掏一件，他就讲，你就是讲到最后一点，可能是。妈妈，我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情，那是因为你一直听他自言自语，你根本没听到后面那一句自言自语说，其实他后面要跟你讲的一句话，我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情，但是他知道你不会注意他听，所以他呢就讲了一堆的东西，你觉得是无关重要，那最后一句话，我做错了一件事情，有没有？因为你也习惯了，他自言自语的时候呢，你把耳朵塞了，所以他最后讲一句话呢，你听不见了，有没有？我孩子知道，我中午呢有午睡的习惯，那么我儿子放学回来，那个时候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我就给他准备了午餐，吃了以后。我说你也午休，我也午休，午休完我又去神学上课了，那么他就会睡觉的时候他就会自言自语讲了一堆的东西，讲到我快要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那句话，我今天老师骂了我，今天老师骂了我一句话，我很不开心，其实是我没有做这个事情，我功课没交了，作业没交了，他那句话，但是我已经睡着了，然后醒来的时候我知道他好像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但是我根本没有听到，我说你刚才讲了什么很重要的话他说没，你去上班吧，有没有？小朋友有没有讲自言自语，他们也很会了解父母，了解父母呢就是你讲你的话，我讲我的话，讲完到最后的时候呢，重要的话你已经不听了，我再讲一句给你听，这个就是沟通不良。所以你的孩子有时候自言自语的时候，你要问他到底你今天要跟我说什么OK 沟通不良会带来什么结果呢？就是亲子关系就疏离了孩子 因为得不到父母的关怀、了解、支持，产生各种情绪和行为的困扰。父母也会因此对孩子产生误解，孩子的人际关系会出现问题，没有改善沟通，冷战，家人就如陌生人，孩子会想离开父母。其实很多亲子关系都需要爱，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耐心，所以我们父母孩子是觉得我们没有爱。孩子其实他的诠释是，他不有些时候不一定要知道对和错，他要知道你爱他吗？如果我做错了，你还爱我吗？如果我没有交作业了，你还爱我吗？啊，如果老师误解我，你会爱我吗？啊，就是要知道这些啊，所以了解和支持非常重要，因为你不试着去爱他，不试着去了解他，他会就在学校、在家里就会怎么样闹别扭了，啊，就会发脾气了，啊，我已经讲了，有些时候孩子跟你讲，他要你去参加他的比赛，但是你不记得了，有没有？你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以后呢，他可记得了，他会记好几十年呢，都会告诉你，有没有？他可记得了。所以这个情绪哦非常重要，需要得到父母的关怀。沟通不了，记得他很小，我的孩子有一次很小的时候呢，他用那个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总之我在我先生的父母家，在他的那个他耍了一些脾气，我也跟他耍了一个脾气，我忘记我耍什么，但是他觉得是我错，那个时候我也知道好像是我错，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做了，就是说父母生气有时候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，他就讲了十几年，我孩子就讲了十几年，他说妈妈，他说你小的时候，我好像用铅笔哈，用铅笔，就是不知道把他的铅笔丢了，那个掏在地上还是什么，我忘记我实际做了什么。但是呢，他就记了十几年，他每一次呢，他就会说：“妈妈，你不爱我，你在公公的家，这个爷爷的家羞辱了我。”三四岁耶。那我跟他说好对不起，讲了十多年以后，我就跟他说，现在呢我记得我已经讲了十多年了，现在你要打算，你现在呢长大了，你要负起责任，你要负起责任做什么？负起责任呢要说收下了， apology accepted， 收下了，我不再提了。我说如果你不收下的话，你不再提了，就变成你就会一直有苦读了，因为我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也不记得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沟通很重要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问他，你收下不收下？收下了，所以以后就再也没有提了啊。所以下来有一个犹太人父亲是一个极为刻板一严谨的人，他每天的生活极为有规律，但孩子却是一个调皮的家伙，精力充沛，总是弄坏东西，被挨揍。有一次这个孩子把父亲的表拆开来试图要修那个表，结果失败了。那么孩子的父亲发现这个情况后，气得暴跳如雷，就拿起木棒痛打这个孩子。他没有了解情况之前，他就打了这个孩子，打他的皮肉开花了。这个粗暴的父亲在弄明白事情的真相之后，哦，又碍于面子，不愿意向孩子认错。结果这个可怜的孩子才八九岁， 每天生活在忧郁之中，他对自己的父亲充满了恨意。终于有一天，这个孩子自愿离开一个马戏团走了。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。你认为这个父亲可以如何避免这个悲剧呢？他需要如何与孩子沟通呢？你们说说看。
帮爸爸修养，让爸爸知道你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吗？
这个是现代的父母，对吗？好，以前老一辈的父母就是什么？
权威啊！
权威啊！我不知道你家里的这个爸爸们啊，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权威啊，面子拉不下来了啊？妈妈可能也容易。就是啊，对，是这样的情况之下长大的孩子，通常孩子以后大了还会跟父母沟通吗？不会，因为他都有答案了，他都是对的，对吗？还有呢？还有你们认为可以如何避免这个悲剧呢？
找一个妈妈，啊，不是找一个妈妈，叫他妈妈出来解决，不是爸爸，他也是，他不了解情况，他也错了，第三者都不
想。啊，这个是，就是让妈妈来做和事佬。啊，所以还有呢？跟他一起做，这个爸爸看那个表比看他的孩子更重要，对吧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孩子呢就会觉得你不爱我了。就是刚才我讲那个，很多沟通就是因为缺乏爱，因为孩子的诠释跟你的世界不一样，大家以为言语都是以我讲中文你也讲中文都会沟通，就是不一样。他的诠释是你不爱我，你看那个表比我更重，所以呢你为着这个表将我打得皮肉开花，我留在这个家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留在这个家还有什么盼望呢？你会一点小事就会拿我出去了，有没有？我想这个爸爸还可以避免一个悲剧的方式呢，就是当他看到他把他的表都修坏了，这个爸爸，所以我家里有一个科学家，有吗？我家里有个科学家很有兴趣呢研究修表，我也不会修，要不要找一个啊？找一个修表的人来跟我们研究一下，对吗？这样的话你的孩子可能真的就会成为科学家了，是吧？你好。
我们家的孩子他不是发明家，他是破坏王。比方说我们家像出去他会弄坏的东西，那么我就很生气。那你要是不管教，那他还会弄坏东西，所以我问我这个问题。你看像上次他把那个门给摔坏，就玻璃门给摔坏了。最终你看这个怎么处理好这个管教或者是沟通？
很好的一个问题哈，等一下我们那个十个管道我会提到一点。不过呢，我可以就是刚才我说过了，沟通一定要沟通爱，一定要沟通爱，这个最重要的，先沟通爱。因为孩子的诠释，比如说你要管教他，他就觉得你他 看你父亲的尊严，你看你父亲的这个原则比爱我更重要，所以就不容许我破坏。那么你要问他为什么喜欢破坏，他为什么要把门打烂了，是他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是他心里的问题，是他情绪要表达什么他又不能表达呢？啊，这个我们要问，这个小孩为什么会这样做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喜欢搞破坏，小孩从小喜欢搞破坏，他这个小孩搞破坏呢，可能是他跟你沟通不来，所以他要引起你的注意力，他引起你的注意力，或者是他可能是注意力障碍啦，或者是他心里他是一种自闭症的这个高功能自闭症呢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需要的是你要问他，你好吗？这个门破了，这个门你打破了，你要告诉爸爸什么呢？先表达爱，你要告诉我什么？你当你这样问他的时候，你要告诉我什么？那么他就会怎么样？哦，你没罚我，你是爱我。这个听懂吗？沟通的语言，第一个，等一下我们有十个管道哈。那最重要的一个呢，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沟通，你一定要把这个爱字表达的放大来表达。好，我等一下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哈。那么沟通的定义哈，是共同建立一个共通性，共同性，共同性越多，就会带来越多共同的可能性。家长和孩子的共同性是什么呢？就是爱、同在、这个肯定、鼓励啊。每一个小孩都需要你肯定，他是一个很棒的小孩，都需要你给他鼓励，他可以做的，这个是共同性啊。每个小孩爸爸妈妈也希望你的孩子说你煮的饭菜很好吃，对吗？也是有你的肯定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共同性。还有呢，家庭呢又有规律的生活，有规律的生活的孩子，他以后出去大学啊，出去自己上班呢、啊，他的生活就会有规律。这个小的时候，尤其是小学以前的孩子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规律的生活，还有亲子的时间。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一起祷告啦，一起游戏啦，一起商量啦，哈，还有价值观、上帝、家人、社会、国家，我们有个共同性，孩子要以真主为大，啊，孩子呢要礼拜天呢，我们没有度假，礼拜天的就是去教会，即使我们去度假是在礼拜天呢，我们也一定会有一个崇拜，啊，这个是共同性。所以啊，这个价值观就在我们家里慢慢的就可以建立起来。还有礼数，我们对人要尊重，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家庭，人家客人来了，你要打个招呼，你好，有没有？要给他到，如果父母不在，要请坐，要不要喝杯水啊？啊，这个把水那个端给他喝。那我小孩从小我就叫他，这里美国长大的小孩就不一定了，所以有些家长就说，哇，你的孩子很乖啊，你还没有回来的时候请我坐下来给我一杯水喝啊，哈，这个是我教他尊重。还有款待，对人呢要有款待，就是我们中国人都见面就问你吃饱了没有，有没有？因为美国人就是吃了没哈，美国人就说 How are you 然后就走开了哈。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，你吃了没？吃了没？这是真的问你吃了没？没吃你就要什么？要请客了哈，要请他喝，请他吃饭也好，请他喝一杯咖啡也好，也就是款待了哈，就让人家知道说我很 愿意啊来跟你沟通聊聊天，还有责任自己家人社会国家。刚才讲员讲说那个责任，那个责任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个人的危机也是社会的危机，对吧？个人你认为我所做的事情不关到社会，也关到关乎社会，关乎教会，所以这个沟通很重要哈。然后呢接下来思想沟通的过程呢，就是沟通思想，你的思维，沟通你的感情，还有呢沟通你的行为，所以有话语的和非言语的。所以你要跟你孩子沟通，好像刚才我说那个自言自语的沟通呢，就是没有把思想沟通出来，但是最后一句出来了啊，那个是思想，但是那个思想里面其实他也沟通了一个情绪，他怕你骂他，所以自言自语讲了一番，自圆其说，最重要的才讲一句话，这个情感。还有那沟通什么呢？行为。我刚才说我们要用这个 yes， 你可以去朋友，如果你做完作业或者你做完家务，你就可以去朋友家玩，就行动沟通，告诉他呢行动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沟通，由于在这个三个，有时候我们只沟通思想，没有沟通情绪，没有沟通你爱他们，所以他们就以为你管他管得太凶太严，就跟你对抗了。就这三个要联合，所以要接下来呢是圣经如何看沟通，聆听的重要，聆听很重要。我们一起把这圣经读一节，好，读一下好吗？人人都要敏于聆听，不急于说话，不急于动怒，要听一听，听也包括听言语，不仅是听言语，要听刚才你所讲的，你要听他的行动要表达什么，他这个行动，他这个造反，他这个顽皮破坏打破坏要表达什么。还有注意我们的口气，不要激怒，还要温和的回答，平息烈怒，不要激怒儿女，只要照耶和华的思想管教他们，纠正他们的思想，把他们抚养成人。你的孩子有没有跟你说，妈妈爸爸我不喜欢你的口气，有没有？我不喜欢你口气，孩子同意了，你看，同意了。这个小孩的是我的助教，我讲的如果有错了，你给我指点一下哈。我的孩子也常跟我讲，我不喜欢你的口气，你讲话太大声了，你要求我太大声，你不客气的，尊重我，请我做这个事情。我说我是父母，我还要这么客气干嘛啊？我叫你做你就听了吧，我不喜欢你这个口气，有没有？所以不要激怒孩子，我们要学习温和，圣灵的果子要借圣灵的果子温柔哈。接下来我们要启发，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注重的，要启发孩子呢敬畏神。我们启发孩子敬畏神，他就会对事对人凡事就会想上帝看得见的，我要怎么样尊重上帝的那个对我们的要求。所以这里生命记说，要把你的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投身的献上，就是你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。这里讲什么？我们要启发孩子将你的时间、金钱、你的才干奉献给神，十分之一的奉献，把好的东西给神，你所做的是最好的给上帝。这样的话，你孩子就会敬畏神了。如果你在家里不会灵修，你叫你的孩子读圣经，他会不会读？不会。如果你叫你孩子要阅读，要读书，不要只是看电脑，不是只看电视，但是你不阅读，他会阅读吗？不会。我们要叫孩子敬畏神，就是去聚会侍奉神，将你的时间才干奉献给神，你的孩子就会按照这样的来，按照他的最好的 给上帝，敬畏神。接下来，所以你看我们再读这几节啊，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，尊荣生命为赏赐。耶和华的圣灵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我们很多家长犯了一个大毛病，就是孩子考试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让他去教会了，有没有？明天考试，你在家里温习功课吧，有没有？这样的话，你的孩子就不会依靠神。他自己的考试，他自己世人的事情，比上帝比一切都重要，有吧？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实际生活安排教导他们敬畏上帝。还有就是父母无条件要信任自己的孩子，是与孩子沟通交流的重要基础。你信任你的孩子吗？你信任你的孩子是一个不会撒谎，你信任你的孩子是一个会尊重别人、尊重自己、尊重上帝、尊重父母的人吗？如果你信任，你就要给他无条件的信任，他就会跟你沟通。我的孩子有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对我的孩子有偏见，因为我的孩子是那个注意力障碍的孩子。注意力障碍的孩子呢，就是很多时候他没有组织的能力，常常呢他的情绪是走在前面的。他如果你讲了一句话不开心的话呢，他就会那句话他一直在脑海里面翻转，老师讲什么都听不进去了。还有呢，他的组织能力没有很强，常常丢东忘西的。那么他的老师就咬定这个孩子不乖不好，这个孩子的功课常常作业没有交，他的课本呢常常作业没交上来。这孩子的老师啊就跟我讲，你的孩子把课本丢了，把作业丢了，这个孩子你要管教他。然后呢，这个老师就跟我讲，你要重新给他买一本书。我说可以。那我孩子就怕得不得了了，怕得不了，怕我会打他了。所以我就跟我的孩子说，你是不是弄丢了书？没有。那么你记得书在哪里吗？不记得了。这个小孩哪里会记得？他说你是不是故意弄丢了？没有。我说好，妈妈信你，我再去给你买一本，买一本作业本，买一本课本给他买了，买了就教。然后我跟他说，以后哈，你不要依靠妈妈和老师这个课本提醒你，你自己要带去哦，你自己要带去。以后作业我只买这个学期了，你再弄丢一本就不买了。我要知道你是好好保管你的作业本。结果呢，他就真的那个时候起呢，他的作业本就很认真的做完功课就交给老师什么。到最后学期结束的时候，老师发给他两本作业本，原来作业本在老师那里，是老师弄丢了。结果老师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呢，就发现是啊，我原来就在我的办公室，又发回给他了。这个给我孩子印象很深刻，他说妈妈信任我，是老师弄丢了，妈妈只是说不是你弄丢的话我再给你买一本。这个信任很重要啊，你信任你的孩子呢，你孩子呢就会什么都跟你说了。接下来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家，这个爱的语言我们大概都听过了哈，正面和肯定的沟通、身体接触、亲子时间、服侍、礼物，这个爱的语言有五种。一个是正面的 positive communication， 一个是语言的，有些小孩子是你摸摸他、抱抱他，有些小孩子需要很多的时间，你要跟他去玩呢、玩的时候呢，他才跟你沟通。有些小孩子呢，你跟他一起做去做服务，他就跟你沟通。有些小孩子呢爱收礼物，但是其实每个人都爱收礼物，但问题是你给什么礼物。但是我自己呢就加了再五个。我觉得第一个是聆听， 然后它下面五个以后呢，我再加了语言图像的沟通，鼓励想象力的沟通，还有鼓励幽默，寻找庆祝的理由啊。那么这个聆听是第一个很重要。拍了吗？拍了啊。好，聆听，聆听要特别聆听心声，这样才鼓励他们拥有自己的心声，对家庭及人生就有发表意见的立场，并使他们对人生有所连结。这个聆听是真正去听你的孩子讲话，聆听孩子问话的隐藏意义，了解孩子的想法，尽量找机会跟孩子倾诉的聊天。一个小孩子，有些小孩他们第一次上学的时候啊，去幼儿园上学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可能会问，这个孩子跟会讲，哎呀，这个图画真丑，哎呀，我们就不好意思了啊，哎，老师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教他，他乱讲话啊，说这个挂在那个墙壁上的图画真丑，啊，他没有礼貌。你知道他这一句话，那老师就说，哦，我们这里每一个小孩呢都可以画很丑的东西，他们可以自由发挥啊，这个其实哈，这个图画美得很呢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跟你解释一下。哎，你这孩子听的是什么？就是要老师这句话，我在这里上课哈，我画很丑的图画老师不会骂我，而且呢老师会欣赏我，我画的乱七八糟都会看到呢，里面呢画中有画，有个意境，有吗？所以有些时候你的小孩子讲话是试探我们，我们的孩子讲话是试探我们，试探我们有没有聆听他的惧怕，有没有聆听他后面的意义，有没有？其实我们的小孩子很奇妙的，上帝创造他们了，他们要聆听他在这里安全嘛，他在这里有没有老师会爱他吗？会罚他吗？会打他吗？啊，他要聆听，他要听这，听到这些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经文我们都知道了哈，要殷勤教训你的孩子，还有多言多语，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我们不要说太多话，听一听你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做，正面和肯定的沟通，多赞美少批评，赞美要具体，好，有你作伴我感得很快乐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有你做我的孩子我感得十分自豪，只要看见你我就觉得心甜，你真是讨人喜欢。我最近呢听到一个在中国大陆的，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这是一个专门教小孩子沟通的一个教育家，他说他的孩子呢，他的孩子他常常给他正面的肯定，这个正面的肯定就帮助这个孩子成为一个人负责任的人。他说我的孩子，我本身呢是我是怕狗的，那么他孩子四岁的时候，他们上去楼上呢是他下面人家养了狗，他每一次他先生就会走在前面，他就走在后面啊，他就上楼去他的房间。那么有一次他的先生出差了，出差呢这个孩子他妈妈说，哦，糟糕了，这个孩子出差，妈先生出差了，那个狗一直喂废哈，但是那个孩子就说，妈妈不用怕，我会走在你的前面。他就做起他爸爸，我会走在你的前面。他真的走在前面，其实那个孩子那个狗吠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四岁的小孩怕得不得了，但是他要很勇敢，他要很勇敢，他就走在前面。那妈妈就说一句话了，哎呀，有你真好啊，有你在我不怕狗了啊，虽然他很怕，他就是沉着上去了。这个孩子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有担当的孩子啊？就会了。我们要给孩子说正面肯定的啊，你要记住爸爸妈妈永远爱你，是我们家里的天使，带给我们很多欢笑， 你正是一个贴心的孩子。你无论怎么改变你的身体变化，因为小孩比如说青少年，尤其你还长了青春痘了，对不对？他就说我今天不要上学了，你看我的痘痘满面了哈。他说哎呀，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很开心，感谢主让你健康强壮。这个是正面的。还有呢，表达你对孩子性格的欣，孩子性格的欣赏，我很欣赏你的稳重。哎呀，你总是想一想才发表你的意见，不会心口开合啊，给我很多的参考。你还有你乐天的性格令胜天的人都感到愉快。我欣赏你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你言出 必行，得人信任。你讲这句话你就是要你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嘛，对吗？啊，这是正面的肯定啊。我最欣赏你会鼓励人，包括弟弟妹妹在家人面前啊，这个你的孩子就会怎么样，就会鼓励你的弟弟妹妹了，彼此肯定，我真为你自豪。这个我们有没有做这样的沟通？这个沟通很重要啊。接下来身体接触、亲吻、拥抱啊，目光，这个亲，这个身体接触要看年龄了。青少年呢就不喜欢在学校你给他抱一抱，不喜欢。小朋友呢就喜欢你给他抱一抱，要看年龄啊。还有呢，语言，你这身体接触，你语言那个眼神，你孩子知道这不能做了啊，这身体沟通。还有亲子时间要有这个啊，不要一边听孩子做说话一边听做其他的事，就是一边烧菜一边孩子跟你讲话。所以我的孩子说，妈妈你都不听的，我说我现在这个菜如果听了以后我就烧焦了哈。他说这个重要吗？重要，好，我就关掉它。现在你讲他也不很重要，你把菜烧了再说吧。但是你这个举动呢，他就觉得你怎么样，你重视他，你爱他，甚至呢你爱他比爱那个饭菜更重要，可以把火关掉一下，有没有？所以要分享他的思想感受和心愿。有的孩子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博士，所以有些以前呢他会觉得我们是不懂事，他小孩会觉得父母不懂事。然后他申请大学的时候呢，他不要参考我们的意见，结果后来有一次他很在意一个学校，他就问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回答这个的问题呢？啊，他会了啊。我说如果是我啊，我应该会这样这样这样，他就回去就写了，写了以后，然后如果你是那个老师，你会要不要帮我看一下，你会给我进这个学校吗？我说可以啊，我就跟他分享想法感受，还有呢老师的期待。这个亲子时间我们要帮助小孩沟通，还有选择活动了，户外活动了，图书馆，你孩子喜欢做什么你就陪他，陪陪他，他就会在你陪的时候跟你沟通他的心什么，他的心事。接下来服侍，现实的沟通，特别沟通要通过家务的分配和参与。你要问今天我做了什么来服侍大家，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因为服侍的沟通是一个爱传达爱意和爱的获窗满意的沟通。小孩子你从小到大呢，你让他做家务，你又问他你今天为我做了什么，有没有把这个玩具收拾起来，要给他沟通，我爱你，我烧菜给你，就我服侍你，你为我做什么，你为这个家里付出了什么，要给他这种服侍的沟通啊。我的孩子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，这个暑假回来你要服侍我们什么，你来谈一谈。他要我们要求我们给那个 bucket list 要做我们要他为他做的事，那我就问他，这个暑假你要服侍我什么啊。我孩子说，因为他要考车嘛哈，他说我就做你的司机，我带你去上班。其实他需要我教他他需要我教他驾车驾得有信心，所以他说我带你去上班。我说好，你带我去上班，然后接我下班，我就给他一个服侍。其实这样上下班呢，其实我自己可以开车嘛哈，但是因为 他真的服侍我就可以跟他聊聊天，他的想法是什么，他要做什么，就他就可以跟我很自由的沟通了。礼物的沟通怎么才是一份真正的礼物呢？恩惠或者是不配得的礼物，恩惠或不配得的礼物就是这个我们要给孩子知道，其实我们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教育的礼物，教育的礼物不是礼物，他可能是认为他应得的。如果把你做，如果你做什么，对不起，我就买给你。比如说有一些人，如果你的考试全部拿多少，我就买一样玩具给你。这个是什么？教育，不要给这样的教育啊。另外一个是送礼物的时候要考虑，不要让孩子成为物质主义，考虑这是否对他有益处，考虑孩子的兴趣，要传达意义，通过仪式或者私下沟通。虚假的礼物只送礼物来补偿离婚的内疚，或者与配偶争风吃醋。很多父母因为离婚，所以呢星期一到星期五跟妈妈住，周末跟爸爸住，所以爸爸呢就很内疚的补偿很多，又带他吃好吃，上好吃的馆子啦，又给他吃好玩具啦，就补偿。这个虚假的礼物，对吗？这个是内疚的礼物，因为我离婚了，所以我要补偿给你。还有妈妈呢，妈妈就很不开心了，我做了坏人了，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打骂骂给孩子，要逼他做作业了，你到最后呢，你就做好人了，啊，有没有？这个礼物的沟通，我们要给他一个礼物，要表达什么？要表达什么？好像我最近我带我的儿子去这个 cruise， 我现在说这个 cruise 太贵了，我们自己两个人去就好了。那我说一个房间多一个位不差多少，我们住一个房间。那么我想我们以后孩子出去上班呢，他不会有时间跟我们去玩了，我想给他，我要表达我们希望还有多一点亲子时间，多一点沟通。还有呢，他学校呢最后一年，我要多一点跟他沟通他去向何处。所以我们就付了一点费用就带他去游览了。他本来就觉得说实在太贵了，我不去了啊，结果呢他就很开心了。因为这个礼物沟通呢，不是因为他是值得的，而是因为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爱意，要多一点帮助他。所以语言的图像的沟通，有些时候语言不能表达沟通，而是通过图像。这个通过图像呢，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被父母虐待的，被父亲虐待的人，他就不会看到他就不会想爸爸是一个好爸爸，所以这浪子回头的这个图像呢，他就听不进去了啊。所以这个图像呢，就是要给他一个好牧人的图像，或者是什么，我的好牧人会让他不缺乏或什么。所以有这时候是言语啊不能表达，就呢鼓励想象力的沟通，不要说的太多，不要每一件事情都要说的孩子完全同意，你要让他想象一下，说出你的重点就够了。尽量引导孩子，不是命令孩子怎么做，十几天孩子培养逻辑思考能力，就好像锻炼肌肉一样，当他碰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做时，千万不要代替他锻炼思考能力。我可以把孩子申请大学，因为 我以前是学生事务训育主任，所以我见了很多学生 interview 他们，所以我知道在大学也好神学也好他们要求什么，我可以把这个帮我的孩子打好申请这个大学。很多很多家长他们的孩子是哈佛，他们就帮他申请好了，但结果孩子变成不会怎么样， 不会思考，我不要帮他这么做。我说你写好了给我看看。鼓励幽默，交谈中的幽默是好的，是沟通中的最好这个润滑剂，但是要小心使用幽默。你可以笑你自己，你不可以笑别人啊。这个等一下我们如果要讲了我就再鼓励一下。最后呢，要寻找兴趣的理由，重新进入你们的价值观和爱的肯定。我每一次我孩子考试完了，我们去馆子吃饭，你选你要去什么餐馆吃，那我孩子会问你不问问我会不会及格啊？哈，我不及格也可以庆祝啊。我说当然可以啦，我说因为你努力了，我相信你努力了，你自己不会去会你努力了，即使不及格也是庆祝了，庆祝你一份努力。所以从小呢，我孩子就知道说，只要你有努力，都有庆祝的理由。好，我大概好像是这个啊。还有，你讨论问题，你认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或者你的挑战是什么？你聆听孩子的心的是什么？你要加强哪一项沟通的管道？今天你聆听到什么可以帮助你和孩子的沟通？你要回答哪一个问题，或者你要问哪一个问题都可以。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是你们的八分钟。你听到什么呢？你听到什么是你可以用的呢？派上用场的呢？好。是，小孩子试探我们，试探我们，其实他是试探的，他是试探我们爱他吗？试探我们的底线、界限。其实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谈那个界限。这个父母如果把界限没弄清楚的话呢，有些时候就变成就出乱子了。还有什么？大家，你跟孩子说，哎，大家要怎么帮助他？他就叫孩子刷牙，孩子就不刷，啊，那怎么办？罚他，罚他，啊？
有时候你最近念哈，他习惯了，你管你讲，他做他的，所以没事孩子课里面有air contact， 然后你就跟他说，妈妈讲什么你有听到吗？那说明他根本没有听到，所以你十遍都是，所以我说你要跟小孩讲，你要让他知道你在跟他讲话，好，是不是有air contact？ 没事他听到，让他重复，把他讲
出来。要看那孩子多大。孩子大了，孩子大了啊，要跟他讲理由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你天天刷牙吗？你知道原因吗？哦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你不刷牙的话呢，你牙齿全部拔掉了，没牙齿了。你喜欢吗？不喜欢。不喜欢的话呢，那要不要我提醒你刷牙？他说不要，那就不用。要，你就告诉他，我在你好，还没有睡觉多少时间，我提醒你刷牙，同意吗 ？OK， 我们大家绅士握手，拍拍掌，就是交易了，同意了。啊，还有，好，对不起，
我可以
啊，好，让他歇一下，
我没有看到后面举手。OK， 我有发现哈。小孩子很难，他自己做错事情，但是我们要请他讲 sorry， 他这句话觉得不错，那要怎么办？就会僵持在那，你就是罚他怎样哈，叫他举行他，他也宁愿自己在那边，他也不讲 sorry。
要看孩子多大哈，而且呢，父母呢很多时候要示范，我们要跟孩子说 sorry 过，他就会说过，啊哈，
也是有，
对，
政府也还跟他讲哦，刚刚妈妈跟你讲的太大声，我在说或者怎样这样。我这次我发现，因为我在我的孙子上面看到说，哦，要请孩子讲这一句说的很难，那父母亲跟孩子就一直僵持在那里。
嗯。这个，如果父母不太在意，那个说 sorry 的话哦，就是他不说 sorry， 有些时候我们说你不说 sorry， 我不给你吃东西，就闹得越来越僵了。
嗯，
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我会很开心。
有这种话你都讲过。
好。
书也都看过了，听也都听了，可是就是很难。
为他祷告，祷告也有啊。好，这个我现在还没有想到答案，因为完全呢要看人的那个孩子的性格啊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背景，所以我没有办法。但是我要回给那个弟兄一个
问题。我刚才就是就刚我那个问题啊，然后他打这个背景。首先，你刚才回应说他是爱的表达，那问题是家长心在旁吗？双岁了，我先知道可能是我自己的情绪，
是，
我很生气啊，
对，
手机很贵啊，啊，然后接着我太太，我觉得知道可能就是，然后大人旁边很累，然后呢，他又屡次的违背你的想法，然后呢，我的太太也有点崩溃，所以也是个情绪，所以在这个情绪中呢，其实很。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就只能吼，甚至有时候很
吼他，吼啊吼啊，吼啊吼啊！我是父母情绪要先处理好才能够沟通，但是孩子，如果你的孩子是过动了，如果你的孩子是注意力障碍，如果你的孩子是自闭症。他不会听到，他不会，他不能够那个什么的，啊，我们要帮助他，能够，因为很多，因为我家里有好几个过动儿，我自己的亲戚，我有一个我的那个侄儿，他父母都是医生，那么他几个孩子都有点过动倾向。但是这个儿子呢，就是他会不考虑那个结果，就会打东西、踹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们带他去旅游呢，他会跑到那个 luggage claim luggage 那边，坐在那边让运送他自己，他父母就很生气了，哎，给我的面子啊什么了哈、啊？但是我知道他是这样的孩子，接纳他。爱他，然后把他抱起来说，你知道吗，你再一送啊，送过去里面呢、啊、就不出来怎么办呢、啊、要跟他讲。后来最后这个孩子我们劝他的我的弟弟呢，就是有给他白天啊，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学的时候给他吃药，让他情绪能够稳定下来。但是我不知道，你有你的孩子多大？四岁，他可以表达吗？可以表达的话，多跟他表达，多跟他沟通。这样的话呢，让他，因为一个如果他是高功能，这个高功能自闭症的话，他的社会人际关系是零，他不会
看出来他是怎样，
他不会跟你怎么讲呢？他不会顾虑到别人的想法，别人的看法，他爱摔就摔，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不会的。但是如果你用爱心一直跟他沟通的话，他就开始学习一些基本的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些的
你这样做，妈妈很难过的，妈妈很伤心的。我希望哦，你不要摔东西啊！你要跟他这样讲，他就说哦，原来他摔东西，别人就会不喜欢他，跟他做朋友，啊，就跟他这样的沟通。
但老师还不明白，难道犯了错误，一个反应不应该是管教，你把他下来是发生吗？
不是，他摔了手机 ，OK， 他摔了你的手机啊？他摔了你的手机啊，那么你有没有问他，你为什么摔爸爸的手机？有没有问他？
有，
没有问他，你为什么摔我的手机？他可能觉得说，你看手机比他更重要。他用这个行为来表达。你要问他，你为什么打坏这个东西？啊，那个门为什么敲破？为什么？你要问他，帮助他表达。
他不懂。
嗯。
是
他不懂，他认为你
说
的
对，就是
他知道
别
人
的意思。
那有时候不会讲。
他不会讲，但是你告诉他，这个手机，哈，对我很重要。然后我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摔手机了。如果你再摔手机，他最喜欢什么？他最喜欢什么？啊，你再摔手机的话，你不听话的话，你这个不带你，你没有看他动画片了。然后呢，你就带他去走走啊什么？因为有些时候小孩子呢，他。发育时期，这四岁是发育时期哈、啊，他的手脚哈、啊、就喜欢手痒痒，哈、啊，要摔一些东西，要碰一些东西，要踢一些东西，发泄他的情绪。你可能就带他去走一走，去公园里面让他跑一圈，啊，你罚他跑一圈。我的孩子有我，因为我的孩子注意到了，以前我不知道，他生气的时候，我他要继续洗澡，我不让他洗澡，洗完了起来已经半个小时了，那手脚都凉了，那都起这个啊起泡泡了，皱起来了，他我就把他拉起来，他就一直哭，哭了半个小时，然后我就拉着这个小孩，因为他。他哭，他又不会表达，我很生气，我要说，他不会表达这个，我就拉这个小孩从家里的那个院子，家里的客厅呢，一直这样走，让他哭，让他哭，我说我陪你，我知道你不开心，但是你不可以在那个泡太久，泡太久会生病的，我就跟他讲了，然后我后来讲了表达我要表达的，我就不讲了，就陪他走，走了半个小时以后，他累了睡，啊，他不走了。然后抱起来让他睡觉，那时候他大概两岁多三岁。
所以说我对你的帮助就是呢，跟他讲很多道理，你还用那么大声的说他，但是他发现
听不进去，
没有用。
听不进去，他大声讲是没有听的。刚才我说了，你一大声讲，孩子自动呢就会他的耳机关了。这个沟通是一门艺术。啊、那我们你跟上帝哈、啊、也是一样，上帝说不可以做啊，我们还是照做，几十年都是照做啊，所以我们需要从神哪里给我们的智慧，因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然后求神帮助我们怎么跟孩子沟通，跟我们的配偶沟通，怎么样管理我们的情绪，这个都是有关系的，求神来祝福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父母啊。好，我就讲到这边，谢谢你们。